我的老观众或许知道，在我刚开始制作科技杂谈这个系列视频的初期，我曾经称阿童木系列处理器是英特尔近年来最大的失败。那时是2017年年底，当时我的论据是阿童木退出了平板市场， X3、X5、X7 的划分被全部砍掉，砸了十几个亿美元没有起色。结果数年的时间过去，我错了。阿童木灵动处理器没有取消，在服务器领域继续延续。而对于平板和上网本门，前几年 N 系列、J 系列低端处理器也是耍得风生水起。虽然名字改了奔腾赛扬，但是讲道理，阿童木改奔腾，这本身就是一种提拔。原来你只是一个手陀螺，现在还成废色了。对于阿童木内核，那自然是岂不美哉？所以现在回过头来一看，最最失败的还得是奥腾。2022年，英特尔取消了奥腾产品的后续开发。如今甚至在英特尔的官网都没有奥腾产品的分类了，彻彻底底的死了。和藕断丝连、阴兵借道的阿童木比起来，奥腾这才叫做入土为安。可能有的观众见多识广，表示说，那这么算英特尔失败多了去了，安腾、Xscalar 啥的那些又怎么说？那我只能这么说，奥腾的失败直接导致了英特尔把自己的老本都给丢了。你想想，就算是满清割地赔款，也没丢了黑龙江，没丢了宁古塔呀，对吧？至于这个老本是啥，就让我们卖个关子，视频后边讲。可能不少对 PC 电脑界不太了解，买电脑就是 Office 加打游戏的普通 PC 用户或者学生党来说，就连奥腾这个产品可能都没听说过。那所以今天就来讲讲奥腾这个死得彻彻底底，英特尔近年真正最失败的产品。那么首先，奥腾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闪存技术，由英特尔联合美光共同开发，面世的成品有两种，分别是奥腾固态硬盘和奥腾内存条。可能听到这里，有些略懂电脑的用户已经震惊了，啊，固态硬盘的颗粒和内存颗粒不是一个概念吧？传统固态闪存颗粒的特点就是断电后数据会保留在颗粒里，是非易失性存储，而传统内存颗粒断电之后数据不能保存，是易失性存储。奥腾颗粒怎么横跨这两种产品线呢？其次，目前固态硬盘的峰值速度差不多几个 G 每秒，而内存颗粒的速度动辄上百 G 一秒，奥腾的速度有这么快吗？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就要从奥腾的历史出身开始说起。现在当人们谈起英特尔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CPU， 但是事实上英特尔最早是做存储起家的，后来是因为当时蓝色巨人 IBM 给英特尔有了商业上的合作，才把英特尔引上了 CPU 制造这一条溜光大道。后来英特尔也时不时的感叹，当年要是蓝色巨人点将，兴许我还在和日本人混日子呢。当然做存储造闪存也没什么不好的，但是 CPU 对我而言更加的海阔天空啊。但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是，作为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合众国长子，早在特朗普2016年提出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的十几年之前，英特尔就已经在身体力行承担起美国大哥的责任了。具体情况是，闪存技术在上世纪诞生之初，美国是先发地位，但是后来几十年随着日本和韩国经济的先后崛起，日本东芝等企业逐渐在闪存技术中后来居上。当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进行连番打压之后，闪存产业不仅没有按照美国人的意愿回流到美国，反而从日本转向了他的邻居韩国，三星、海力士等企业又逐渐崛起了。众所周知，闪存领域不仅有硬盘，更有内存。90年代的时候，来自美国的 Rambus 公司就在主流的 SDRAM 之外推出了自家的 RDRAM。 在 PPT 阶段， Rambus 非常自信地宣称，他们的 RDRAM 对比当时主流的 SDR 内存，带宽吞吐量大 60%。 Rambus 带着他的 PPT 周游列国，把英特尔看得心花怒放，美国内存时隔多年终于支棱起来了。于是在1996年， Rambus 内存只有少量样品还没有量产的时候，就大手一挥，给 Rambus 签了一笔大合同，并向市场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下一代奔腾4平台将只支持 RDRAM 内存。英特尔，现在那么早呢，你们就说是支持 Rambus 呢，会不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内定了指定了 Rambus 呢？
英特尔表示，在选准上，将来如果你们报道上有偏差，你们要负责，我没有说要指定，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但是你们你一定非得要问我对 Rambus 支持不支持。我们不支持他，他现在是美国企业，我们怎么能不支持美国企业？
但是如果说奔腾四呢？英特尔急了，
哎，奔腾四也要按照上线计划，对不对？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也用什么内存也是要配合 CPU 性能啊。到那个时候，我们会表态的。
结果 RDRAM 和奔腾四这一对难兄难弟，不出意外的出意外，都延期了。等到1999年10月 RDRAM 正式面世的时候，性能直接被各方拷打了，性能确实强，整个电脑平台比传统 SDR 内存强了25%。但是为了25%的性能提升，消费者需要忍受三大缺点。第一，内存条厂商在生产 RDRAM 的时候要向 RAMBus 另外交一笔高额的授权费，而且 RDRAM 高性能的一大原因就是来源于超高的频率。当 SDR 内存还在133、233兆赫兹的年代， RDRAM 都飙到了800兆赫兹去了，高频率自然而然带来了高热量，所以 RDRAM 成了90年代末、00年代初非常罕见的用上了散热马甲的内存条。要知道，哪怕是今天的 DDR5 内存，低频内存也是可以裸奔的，人家光屁股 RDRAM 上演时装秀，那成本自然也就更贵了。第二， RDRAM 的一个神奇特性就是要求主板的插槽必须插满，所以如果假设一个主板有四个槽，消费者只用到两根 RDRAM 怎么办呢？答案就是 RDRAM 专门配备了空白条，消费者当年人送外号假肢，把剩下的内存槽插满，这样才能正常开机。当然，这个内存假肢也是要消费者购买的。第三，要用专门为 RDRAM 设计的主板，原厂英特尔芯片组，当年主板还有不少第三方芯片组，比如英伟达、老黄都曾经卖过主板芯片。那英特尔自家出的东西当然就比其他家的主板贵一点，消费者也没得选。 RDRAM 自己不争气，难堪的是英特尔自己也翻车了，奔腾4成了英特尔历史上的一个低谷期，从奔腾4到奔腾 D 的两个世代连续翻车，最后甚至把十几年的奔腾赛扬机制招牌玩坏了，不得不另起炉灶推出酷睿系列才重振雄风。最后随着 DDR 内存的推出， RDRAM 的性能优势也变得不再明显，英特尔不得已放弃了对 RAMBus 的独家支持，推出了支持 DDR 内存的奔腾4主板。 RDRAM 在失去了英特尔的支持后，不得已蜥蜴断尾，放弃了固态硬盘的业务，死磕内存颗粒，之后推出了 XDR 技术，数年之后用在了 PS3 上，也仅仅大规模用在了 PS3 上。那么为什么要聊一下英特尔和 RAMBus 的这段合作关系呢？自然是为了承上启下，更因为 RAMBus 的下场多年后巧合般的对上了英特尔的结局。在奔腾四翻车之后，2005年的英特尔堪称是内外交困，连着几年出什么扑街什么，奔腾四频率爬不上去，奔腾低被人骂胶水双核，64位的架构安腾被 AMD 的 X86-64 架构吊着打， ARM 架构的 Xscalar 处理器没钱准备甩卖了，英特尔当时真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当务之急是找到新的业务把摊子铺开，哪怕接下来几年 CPU 还是被 AMD 压制，也希望别的领域能赚点钱补补血。于是英特尔捡起了自己制造闪存的老本行，而且这种时候还得是美国企业来帮忙，毕竟求天求地不如求兄弟啊。于是2005年，英特尔就和专攻存储技术的美光一起合作开发新的相变储存介质。这个相变介质和传统的介质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核心原理的差别很简单，传统机芯硬盘和固态硬盘都是用磁极来记录数据，磁铁的南北两极来分别表示零和一，而英特尔美光现在研发的全新技术虽然一直没有公开宣布技术路线，但是业内大多认为英特尔和美光的这个新材料是用电阻值的高低来区分零和一的。研究了几年，相变材料离市场化还遥遥无期，但是英特尔自己老本行的固态业务却好起来了。2008年，英特尔面向笔记本市场推出了迅盘技术，可以简单理解成一块 SLC 颗粒的固态缓存盘，为当时主流的机械硬盘提供缓存加速。也不知道是谁规定的，英特尔对这种系统提出方案一直很偏爱，后来的奥腾固态最开始面向民用市场的产品也是着重宣传系统提速搭配机械硬盘使用。同年，英特尔推出了市面上最早一批民用级的固态硬盘 X18M 和 X25M， 并在经过数年发展得到市场认可之后，将旗下的固态分成几个系列，其中数字系列和 Pro 系列面向民用级市场， DC 系列面向企业级市场。美光一看急了，哎，你英特尔 CPU 拉了，我懂，找我合作开阔商路我也懂， 可我不懂的是你抢我市场份额。英特尔则是表示，老弟啊，你这不还有内存条吗？别那么小气。而且我英特尔的闪存业务可不是一般的闪存，它是有功的闪存，是封过历史地位的闪存。除了我英特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几家美国企业玩闪存，现在不过是重操旧业罢了。此时双方的状态是，美光事实上不是很急，但是英特尔有点着急。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两边开始了扯皮，相变介质的研发也受到了影响，一直到2012年双方才重新达成一致。可是2012年的情况又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2011年底 AMD 推出了一代传奇推土机架构，事实证明这是一张臭棋。2012年是英特尔意气风发的一年， CPU 的业务又好起来了。而美光这边，固态硬盘在2012年进入了价格战，2011年年底到2012年年底一年的时间，民用固态的硬盘价格普跌 50%， 价格过低导致本来2012年东芝和三星都更新了固态颗粒的工艺制程，东芝拿出了19纳米，三星拿出了21纳米，但是市场普遍低价，导致2013年新工艺固态才逐渐出货。以上情况带来了什么影响呢？那就是价格战来了，固态硬盘的利润率暴跌，老工艺固态太过便宜，甚至影响到了新工艺固态的换代。价格战和新工艺换代的叠加，导致当年著名的固态厂商 OCZ 饥饿鲨从2011年还在推出民用旗舰级固态，结果2013年就破产被东芝收购了。固态市场杀成红海，美光就急着想把相变存储这盘菜早点做好上市，毕竟两者是不同的原理不同的架构，美光觉得传统固态的价格对相变盘的影响有限，到时候人无我有，想卖什么价格还不是我和英特尔说了算。所以双方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变，变成了美光着急，英特尔不太急。最后在双方争分夺秒的开发下，2015年美光英特尔终于联手对外公布了相片盘流片成功的消息，并做了数场发布会对媒体演示性能。新的相变介质颗粒被命名为 3DX Point， 具体的民用产品英特尔和美光只是各自起名，美光给 3DX Point 的硬盘品牌起名为 QuantX， 而英特尔这边则是我们熟知的 Opton， 中文名奥腾。其实2017年2月的时候， Opton 最早的中文名叫闪腾，但是闪腾和 Opton 的读音不太对得上，所以2017年4月正式上市时改叫奥腾 Opton 腾。照理说流片成功了，技术也发布了，那接下来就该尽快上市才对，但事实上英特尔美光两家自己才知道，其实是产房刚传喜讯，两家就憋不住乐出来开发布会了。现在奥腾颗粒才刚结束实验室阶段，别说走路了，眼皮子还没睁开呢。不仅如此，在2015年这个节点上，固态硬盘的一项技术革新又让美光和英特尔两家纠结了起来，那就是2013年三星最早量产的 3D NAND。 传统的固态颗粒都是 2D 的，只有一层，在纳米制程数固定的情况下，同样的颗粒空间能蚀刻的具体容量是固定的， 3D NAND 就能将一层一层的空间纵向叠起来。三星的第一代量产的 3D NAND 就堆叠了24层。2015年的时候，业界内部已经流传东芝研制成功48层的第二代 3D NAND 了。2016年面世， 3D NAND 技术的推出意味着固态硬盘容量大爆发的黎明已经到来。而英特尔美光手里的相变技术 3DX Point，顾名思义，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立体结构，传统固态硬盘的容量堆叠就相当于一层纸板叠上另外一层纸板。而 3DX Point 英特尔美光当然也考虑过堆叠，但是就相当于盒子上面堆盒子，两者的占地面积和封装难度都不是一个量级，这也意味着相变技术产品的容量永远也赶不上传统固态的水平。两家举棋不定很久，最后英特尔给出了一个包销的解决方案，把奥腾拆成两个定位，一种小的性能比较差的民用级，就用来专注于机械硬盘加速，叫做奥腾缓存，容量比较大性能比较高的就直接插在内存槽上。奥腾的速度虽然没有 DDR 内存快，容量也没有同价的固态大，但是同样的价格，它的容量比 DDR 内存大，随机读写速度比固态快啊，这种奥腾内存就能作为 DDR 内存的二级缓存用在商用服务器上。总而言之，按照英特尔的设想，奥腾要打一个定位差距，夹在固态硬盘和内存条之间，造出独属于奥腾的生态位，然后计划由美光生产 3DX Point 颗粒，英特尔做成奥腾成品销售。构想似乎不错，但是当时的英特尔和美光没想到， 这事实上是走向一条不归路。于是2015年开始，奥腾又拖了两年，2016年第四季度，奥腾颗粒终于开始量产，并且组装 ES 测试产品，良率实在惨不忍睹。最早内测的时候，因为单颗颗粒挑不出足量的 16G 容量，很多是用 32G 的奥腾自我阉割 16G 凑一个 16G 的奥腾测试盘。然后就是工期问题，原本英特尔还没有计划好那么快将奥腾推向市场，还想继续拖，结果2017年2月 AMD 发布了初代 Ryzen 处理器，高端型号 R7-1700、1700X、1800X 直接拉到8核16线程，当时英特尔桌面民用处理器旗舰的 i7-7700K 才4核8线程，跑分直接被吊打，英特尔不得已仓促应战，3月宣布奥腾即将上市，4月底就正式面世了。初代奥腾没有企业级产品，只有民用产品，容量也仅有 16G 或者 32G， 就是前面反复提到的用来加速机芯盘响应速度的奥腾缓存。奥腾上市之后，英特尔预想中的一片勃勃生机、万物景发的境界根本没有出现，除了少量电脑发烧友和数码博主、科技媒体表现出了浓重的兴趣之外，用户中的争议相当大。首先，奥腾必须要使用英特尔最新的7代以及之后 CPU 还不算完，还必须使用最新的200系主板，因为当年英特尔还是两年换一代主板接口，所以2015年的100系主板通过刷入最新 BIOS 也能支持7代 Cray， 但是不支持奥腾就是不支持，没有道理可讲。其次，价格非常昂贵， 16G 奥腾缓存的价格仅售77美元，一众用户直呼卖得这么便宜，买来怕英特尔亏了，为了帮英特尔止损还是决定不买了。而且奥腾缓存加速机芯硬盘这种概念也不算新鲜，早在数年前，西数、西捷这些传统机芯硬盘厂商就曾经推出过直接在机芯硬盘主控板上集成一小块固态的混合硬盘，简称 SSHD， 这个概念流行没两年就销声匿迹了。还有一件麻烦事，就是2017年的 PC 业界不比现在，当时 M2 固态才算刚普及开，很多主板最多就两个 M2 插槽，而且当年英特尔的消费级的 CPU 的 PCIe 通道就16条，如果显卡吃完了，不好意思，固态全部给我走南桥，那消费者就得琢磨主板上宝贵的 M2 插槽至不至于就安排给这个 16G 的缓存。不过当年 AMD 没什么竞争力，所以英特尔的态度还是很嚣张的，觉得 PCIe 通道不够用，解决方案有啊，谁让你玩消费级了，有钱人就该用 High End Desktop X299 啊。那消费者又抱怨了， X299 且不说主板贵，那里面的 CPU 咱们也买不起啊，消费级 i7 也就2000多，你这 X99 的 i7 动不动就是3000-4000起，门槛太高了。英特尔表示，你觉得 X299 的 CPU 门槛高是吧，等着我这就亲民一回。结果就是这个 X299 平台奥腾缓存上市没过多久，英特尔在2017年6月做出了一个如今鲜有人知但当时在发烧圈子里震惊业界的昏招，推出了两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葩 CPU， i5-7640X 和 i7-7740X。 英特尔吆喝道，不是说 X299 的 CPU 门槛高吗，这是我带来了1000多的 i5 和2000出头 i7，这下 high-end desktop 的门槛拉下来了吧，咱们可够义气了吧。消费者一看参数脸都绿了，这不就是 i5-7600K 和 i7-7700K 的封装换了个2066的马甲吗，你要说性能完全一致也就算了， high-end desktop 当年最大的竞争力一个是四通道内存，另外一个就是超多的 PCIe 通道数，结果这两颗 U 和消费级的兄弟是一模一样的双通道内存，16条 PCIe 通道，那我买个鸡毛啊。英特尔也有说法的，那 CPU 这不是可以换的吗，咱们先骗进门后面慢慢杀吧，你且不说合不合理，你就说有没有诚意嘛。所以一来二去，消费者也算看明白了，目前消费级市场 PCIe 通道紧张，英特尔本来也没想捞穷鬼的钱，穷鬼平台连 PCIe 通道都挤不出来呢，这是为了给 High End Desktop 的副歌玩的。结果 AMD 看到英特尔想在 X299 玩奥腾这种花拳绣腿，直接在2017年8月10号发布了线程撕裂者，其中 1950X 有16核32线程、64条 PCIe 3.0 通道、4通道内存，售价仅需999美元，直接把英特尔当时只有10核20线程的 i7-6950X 给爆得体无完肤。英特尔怒了，不就是玩核战争吗，我英特尔玩不起吗， 为了维护 X299 的牌面，英特尔的回应极快，2017年9月1号就推出了新旗舰 i7-7980XE 18核36线程，又还没够，不是都嘲笑奥腾只有 16G32G 浪费插槽吗？11月英特尔推出了民用级旗舰奥腾盘 900P，容量高达 204G 和 480G， 这下装个系统总是够了吧？后续我们还要推出 960G 和 1.5TB 版本，谁还敢说奥腾小？那么果然代价是什么呢？ i7-7980XE 售价1999美元，奥腾 900P 280G 售价389美元， 480G 售价599美元，市场面对奥腾 900P 的定价沉默了。当年国产二线厂商比如光威、沙塔固态已经可以做到不到两人民币买一 GB 了，当初899块钱的 480G 固态曾是2017年的一段佳话，输得更快的 PCIe 3.0 M2 固态价格大概是3到 3.5 人民币买一 GB， 而奥腾的价格换算2017年11月的美元汇率相当于10人民币买一 GB。而且在奥腾上市数个月之后，越来越多的用户发生了奥腾缓存盘烧掉的硬件故障，具体是电脑在不正常断电的时候，奥腾缓存会有一定的概率烧坏，数据读不出来。尤其是不少用户转接到 PCIe 一倍速接口的时候，因为前面已经说到当年老主板的 M2 接口太少，而且奥腾缓存本身的速率也吃不满 PCIe 3.0 四倍的速率，用个一倍速转接一下就够了。结果初代奥腾似乎和转接八字不合，正常使用本来就有一定概率烧坏，你要是转接烧坏的概率直接翻好几倍。英特尔只好在2018年3月推出第二代奥腾缓存盘奥腾 M10， 这次除了原来的 16-32G 容量之外，新增了 64G 和 118G 的两个大容量版本，代价就是函数级增长的售价。在2024年的今天，一块 16G 的奥腾 M10 只要十几块钱人民币， 32G 则飙到130到140人民币，64G 的 M10 则是450人民币左右，大容量奥腾的恐怖价格可见一斑。因为 3DXPON 的颗粒每颗硅片的容量只有 16GB， 市面上常见的大容量奥腾里面的 32G 64G 的奥腾颗粒，事实上就是一片颗粒里面封装两片或者四片 3DXPON 硅片实现的。第二代 3DXPON 的技术改进了速度，但是容量还是只有单代 16GB。之后英特尔在2019年还推出了非常奇葩的奥腾给固态加速的 H10 混合固态硬盘，在一块英特尔的 QLC 固态硬盘上集成了一块奥腾。因为初代 QLC 的缓外速度都非常的垃圾，所以 H10 的设计就是让奥腾来为垃圾的 QLC 加速，成为 QLC 永不掉速的缓存。结果消费者用上 H10 之后发现 H10 有一个极其无语的缺点，本来按照英特尔的宣传和消费者的设想， H10 的奥腾和固态应该是水乳交融，到手即用，结果上机发现这根本就是把两块硬盘集成到一个主板共用带宽的弗兰肯斯坦产品。因为 M2 接口速率只有四倍速，所以奥腾和 QLC 固态各分了两倍速，两倍速对于小小的奥腾是够用的，但是对于 QLC 固态来说是不够的，所以最终消费者获得的是一块虽然缓存用不完，但是速度只有1000兆每秒出头的超慢固态。又因为奥腾和 QLC 是各过各的，所以当用户安装硬盘时没有正确使用英特尔的官方工具，就有可能认不出这块奥腾，然后用户就只剩下一个带宽砍半的垃圾 QLC 固态。以上种种还不是最惨的， AMD 补刀技术向来是专业的，本来奥腾的高价就已经阻止了绝大多数消费者，只有少数性能狂热的爱好者在消费奥腾，不过 AMD 还是掏出了自己应对奥腾的手台 Storm MI， 简单的说就是 AMD 官方的传统固态硬盘加速机械硬盘的工具，毕竟用的是传统固态，性能肯定不能和奥腾相比，但是首先它免费，其次它能支持所有的 NVMe 固态，最后为了弥补传统固态和奥腾缓存之间的性能差距， Storm MI 还支持调用 2GB DDR 内存用来加速。你奥腾性能比固态硬盘强是吧？那我 DDR 内存比你奥腾更强？英特尔麻了，本来他和美光计划的是奥腾可以下打固态上摸内存，主打一个中心开花顶天立地，结果现在 Storm MI 把内存固态机械硬盘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直接对奥腾缓存形成了两面包夹之势， 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英特尔考虑到奥腾颗粒 16GB 的上限，所以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奥腾持久内存。简单的说，就是奥腾固态，但是做成内存条的插口，插在内存槽上。虽然奥腾的速度远远不如 DDR 内存，但是奥腾容量大呀。当 DDR 内存最大只有 64G 的时候，奥腾持久内存起步就是 128G 容量，在英特尔画的大饼里，最高甚至有单条 1TB 容量。单条 1TB 的内存，谁看谁不迷惑。那这么大的容量用来干什么呢？英特尔给出了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正儿八经的当内存用，当然奥腾的速度远不如 DDR 内存，所以 DDR 内存作为奥腾持久内存的缓存池，就像奥腾去加速速度更慢的机械硬盘一样，现在轮到 DDR 内存来加速速度更慢的奥腾了。不过代价就是只有奥腾内存的容量可用， DDR 内存的容量就无法独立使用了。举个例子，你的服务器配了 1TB 奥腾持久内存和 256GB 的 DDR4 内存，电脑就显示只有 1TB 的内存容量，那 256G 的 DDR4 内存就被奥腾给征用了。第二种 APP Direct 模式，对特定的应用进行加速，比如用户服务器高频使用的软件，奥腾内存就可以把整个软件存放到虚拟硬盘池里面，绕过整个操作系统，直接针对这个软件进行加速。又因为奥腾是非一次性存储，不像内存条断电内容就会消失，所以只需要用户把软件和奥腾持久内存绑定一次就随叫随到，而且电脑意外断电之后还可以保留数据，避免部分悲剧发生。但是 APP Direct 模式存在兼容性问题，所以不少软件都得软件商专门针对奥腾持久内存优化才能正常使用。最后，如果你想把奥腾持久内存当作普通的固态硬盘用，英特尔表示别以为不知道你们垃圾佬等着过几年洋垃圾大船靠岸，直接告诉你没门儿。所以为什么奥腾持久内存也没有成功呢？代价就是这玩意英特尔觉得反正一般消费者也消费不起，一般的民用主板最多也就4根内存插槽，所以奥腾持久内存只能给英特尔服务器用，而且必须要最新一代自强处理器，而且还不是所有主板都支持，必须是英特尔自己出的刀片服务器的主板。理想很丰满，但是因为奥腾持久内存太贵，用的人少呢， APP Direct 就没有什么软件愿意优化，所以兼容性始终成谜。最后就是 AMD 的直接竞争了，消费级市场 AMD 带来了 2990WX 这种32核64线程的怪物，就已经让普通电脑爱好者看的参数口水都流一地了。服务器市场的 EPYC 更是封印解除，64核的核战争最终兵器压得最高28核56线程的英特尔五指山下翻不了身。美光这边呢，美光对奥腾的溃败已经麻了，也不再谈自己的 3DX Point 产品，专注于和英特尔开发第二代的 3DX Point 技术，也就是适配最新的 PCIe 4.0 标准。只要适配 PCIe 4.0 的奥腾能够投放市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结果到了2018年下半年，第二代 3DX Point 的技术就快研究出来的时候，英特尔和美光又闹矛盾了，两家在 3DX Point 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上产生了矛盾。英特尔已经认命了，觉得民用固态硬盘都已经做到上百层堆叠，单颗颗粒都快逼近 1TB 了， 3DX Point 跟在固态后面层都不配吃，所以打算将奥腾改为面向 2B 市场，专注服务器和数据中心，专攻低延迟大容量吞吐长寿命。而美光却觉得问题就是只有拥抱民用市场技术才有发展的希望，抱守小圈子只会把 3DX Point 技术前途消磨掉，而且天涯何处无芳草，很多新兴产业比如汽车移动设备的前途也很大，毕竟 3DX Point 技术能吞能吐，性能十分强劲，不能把眼光只看在 PC 市场上。最后英特尔表示我也懒得跟你解释，直接把自己手头的 3DX Point 生产厂的股份作价15亿美元全部卖给了美光，并且表示你想怎么搞你自己搞，但是以后我就是你的客户，我要的 3DX Point 的产品你得听我的。从此两家的关系就从合伙关系转成了客户关系。2019年支持 PCIe 4.0 的第二代 3DX Point 的技术终于落地，美光终于松了一口气，赶紧联系英特尔，颗粒生产出来了，你不是要吗？买呀。结果英特尔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兄弟你这推销也得看场合，你看看我这消费级主板都还只支持 PCIe 3.0 呢，你这 4.0 的奥腾做出来给谁买？而且兄弟你也知道大哥我的主业是做 CPU， 我这不是和 AMD 还在打这个核战争吗？ 而且你自己不是也打算卖你的 Quant X 吗？依我看啊，你就先自己卖吧。这些事情你们去办，我的事多，我要把精力放在军事上面。美光无奈，自己出了一款 3DX Point 的硬盘，定名为 X100， 面向服务器市场。做出样品之后，美光去找各路厂商咨询有没有兴趣，结果各路服务器厂商根本没给美光好脸色。 Quant X， 什么是 Quant X？ 这个技术面向不好，我看是没戏的。美光赶紧解释，这个就是 3DX Point 的技术。各路厂商恍然大悟，啊， 3DX Point 的技术啊，那不就是奥腾吗？天无二日，我的心中只有英特尔大统领一个太阳，除了他我们谁都不认，请回吧。美光碰了几处钉子，心头火起，若有所悟，该不会是英特尔的老小子在背后使绊子吧。于是美光找到英特尔高管逼问，你究竟买不买啊？研究出来了技术你又不买，我这工厂产能严重不饱和，一天亏损都是几百万美元上下呀。英特尔高管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兄弟啊，你是真不明白哥哥的一片赤诚之心啊！我是一直都很支持 3DX Point 的技术的，我甚至敢断言固态硬盘也是种种苦苦， 3DX Point 才是一片光明啊。美光断然不信，嘴长在你身上，还不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英特尔看美光依然不为所动，于是表示为表诚意，我今日自断一臂。说完就于2020年2月将自己的祖宗资本固态存储业务打包卖给了海力士。此消息一出，业界震动，存储业务那可是英特尔的创业业务啊！在当年做 CPU 之前，英特尔就是做存储的，现在居然说卖就卖了。卖完业务，英特尔淡淡的看着大为震撼的美光问道，这下兄弟能否感受到在下的诚心？美光深受感动，忙问英特尔计划什么时候发售第二代奥腾。英特尔看到水鱼已经上钩，淡淡的说，那就再等一年吧。一句话让美光再亏4亿美元。到了2021年年初，美光终于忍不了了，决定止损，卖掉 3DX Point 的工厂，套现离场，放弃 3DX Point 的技术。结果放出消息，第一个找上门有收购意向的居然是英特尔。美光终于明白自己是上了大当，原来英特尔这老小子当初卖股份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了，就是一手拖字诀，反正奥腾除了英特尔没人玩，美光自己也玩不起，高卖低买还不是美滋滋。当年英特尔15亿美元卖出 49% 股份，如今开价也是15亿美元全部收购，要的不多，也就是打五折而已呢。至于英特尔出售存储业务，其实也是英特尔感到自己固态硬盘技术已经误入歧途。当时英特尔以为 TLC 硬盘已经快到头了，接下来市场会向着性能更差但容量更大的 QLC 硬盘发展，所以大力押宝 QLC 硬盘。结果到了2020年， TLC 硬盘还是很有生命力，英特尔感觉自己已经背离了市场主流，不如直接止损，就干脆的把业务出售了。什么为了奥腾的未来，为了 3DX Point 的炸机，那都是骗鬼的。于是美光表示，我只想出售工厂止损，谁买工厂我无所谓。英特尔急了，小心，工厂不可直接出售，否则别人哪怕收购了工厂， 3DX Point 的产能也会被其他的产品所淹没，我已为你准备了合同，你只需……没有这个必要。美光面色淡然，一把扔出合同，德州仪器抓住，顷刻炼化。英特尔一跺脚瞪向美光，美光兄弟，这下可如何收场？没有晶圆工厂如何出货奥腾？美光淡笑一声，很简单，你亏损不就是了。2021年3月，美光宣布计划和德州仪器达成协议，出售 3DX Point 的晶圆工厂，终止 3DX Point 的技术开发。2021年7月，双方最终确定15亿美元完成收购。2022年，英特尔因为没货宣布停产奥腾，始乱终弃的 3DX Point 的技术就此陨落。如果喜欢求支持求鼓励求关注，如果不喜欢欢迎私信我提建。下一期科技杂谈把显示器 DLC 坑给填了，点赞投币收藏转发评论W留言走起来。如果有充电那自然不够了，网易云音乐有音频收听 QQ 群也欢迎加入，我们下期不见不散。